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资本市场最关注的毫无疑问是美国政府今天晚上12点以后啊，可能就要面临关门。尽管在最后一秒也有可能出现转机，但是从今天两党双方的立场来看，这次关门的概率越来越大了。那么这就让资本市场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迫在眉睫而且非常现实的重大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最新的四个方面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判断这么一个重大风险事件。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由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联邦资金问题上陷入僵局，美国政府濒临关门，总统川普威胁要解雇联邦工作人员。川普在回答关于政府关门期间可能被解雇多少名政府员工的问题时说，我们可能会做很多事情，这完全是因为民主党。白宫上周指示各机构制定政府关门后大规模裁员的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机构在其关门计划中明确要求裁员。距离今天午夜截止日期越来越近了，支出僵局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诸多部门瘫痪。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今天告诉记者，他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今天早上我有点怀疑。约翰逊指责民主党在延长医疗税收抵免政策的过程中玩弄政治，并表示这个问题直到年底税收抵免政策到期时才需要解决，等政府开门我们才能进行所有讨论，但现在这只是转移注意力的借口。民主党领袖同样指责共和党无视两党谈判的反复呼吁。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今天对媒体称，共和党采取的是要么听我的要么滚蛋的做法。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对媒体称，他们的法案没有丝毫民主党的意见，补充说，是否要关闭政府取决于共和党人。川普告诉政客杂志，他认为如果政府关门，美国民众不会责怪他，因为聪明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民主党人疯了。共和党人最近几天不断重复舒默关门的说法，试图将责任归咎于民主党对手。那么这次两党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呢？明面上只有一个分歧，民主党呢寻求延长医疗补贴并撤销削减医疗补助资金的措施，这些措施是川普今年稍早颁布标志性税收法案的一部分。共和党则坚持要求达成一项所谓的干净利落的法案，不包括一系列有争议的政策措施，将政府的拨款延长至11月21日。那么昨天也与网友分享过，就民主党为什么这次非得让他们撤回之前削减的这个医疗补助以及延长奥巴马医疗当中的一些加强法案，就税收抵免的一些法案。民主党的理由呢，就是说你现在不做延长的话，到年底再来讨论，那么明年一开年就涉及到几百万人就会失去医疗保险或者没有能力负担医疗保险。所以民主党认为你不能等到年底了再来延长相关的这个补贴法案。共和党的意见呢，就是说因为到年底以前这个政策还有，我为什么现在要着急讨论呢？到年底了，年底再说，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争议。那么昨天副总统万斯呢对外讲呢，他就用了之前川普的一种说法，说我们宁可关门也不愿意把纳税人的钱用给非法移民。就万斯这个说法呢，坦率来讲呢，他就强行的给这个争端呢改变了一个主题，贴了一个标签，就这个涉及了几百万人医疗补贴并不是针对非法移民的，但是他这个就是一种政治宣传。那么至于大而美的法案里面已经通过了的削减医疗补助的方案呢，这次民主党呢想趁机推翻，那么这个呢可能就增加了川普啊妥协的难度。所以两党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些自己的算计，所以这就是导致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双方很难互相妥协的原因。所以不仅仅是那个奥巴马医疗啊这个补充优惠政策延长的问题，还有大而美法案当中削减医疗补助资金这个要不要翻盘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双方最大的分歧。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最后一秒 对这两个争议，双方互相妥协，解决一个问题，这个可能只剩下一线希望了。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它是一个科普性的报道，这个对于不了解美国政府关门的网友呢，他这个解释就更有权威性。他第一个呢，他在回应政府为什么会关门，美国政府每年依靠国会通过由总统签署的12项拨款法案来运作，所有12项拨款法案在10月1日财政年度开始前，如果没有获得全部的通过，那么国会和总统呢，就会通过短期延长现有的拨款措施来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这被称为持续决议。如果他们无法持续决议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就会出现所谓的资金缺口，联邦机构可能要采取措施关门，这是为什么会关门的原因。第二个呢，他介绍这种政府关门发生过没有，发生过多少次，那么自1981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4次。那么81年以前为什么没有出现政府关门呢？因为81年之前在资金缺口期间基本照常运作，一旦达成协议，其费用将得到追溯补偿。那么81年以后呢，就资金不到位，你就得停摆。那么这14次呢，大部分呢都是关门一两天，两党迅速达成协议。最长的一次是川普第一个任期2018年底到2019年初，那一次史无前例的关门了35天。第三个他科普呢，是关门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许多联邦政府职能被暂停，许多联邦雇员被迫休假，政府认为必不可少的服务，例如执法和公共安全相关的服务将继续进行。2019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保证被休假的联邦雇员在政府资金恢复后将获得补发工资，就休假期间无薪，但是呢，预算问题解决了，还会给休假的联邦员工的补工资。那么第四个问题，就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呢？哪些机构不受关门的影响呢？那么法律并没有明确，它是由白宫来决定，就政府说哪些不能关门，哪些就不能关门，他说哪些能关就能关。第五个呢，是一般情况下哪些政府职能机构呢一定不会关门呢？就这个不管有没有法律，就国家基本运转的，那么它包括军事行动、空中交通管制、退伍军人医疗以及联邦刑事调查等都是必要的活动。美国邮政局、美联储都有自己的资金来源，因此呢也不会关门。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如果政府关门，美国每周失业救济申请报告将不会发布。今天美国劳工部表示，如果政府关门，他们将不会发布每周失业救济申请报告，澄清了早先的声明。美国劳工部和商务部昨天表示，如果政府关门，包括九月份的非农报告将暂停。那么这个事儿就大了，因为美联储决议十月份要不要减息，它关键看劳动力市场，你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数据盖牌了，那美联储它怎么决策呢？所以这个事儿啊还越闹越大。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面临人才流失，本周有154,000联邦工作人员离职，本周是美国联邦雇员近80年来最大规模的年度外流，健康和安全机构面临营运中断的困境，国家气象局失去气象学家和维护预报设备的技术人员。他报道具体内容这么描述的，本周超过15万名联邦雇员将接受买断后离开美国政府，买断计划是川普总统缩减联邦劳动力的一项举措，该计划将经济激励与解雇威胁相结合，对拒绝该计划的员工进行处罚。许多人几个月前就离开了联邦机构，并且实际上一直在带薪休假，那么这个过渡期之后呢，就要执行买断。那么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与政府关门呢没有关系，是两回事。这个是马斯克当时推动的政府效率部啊，敦促联邦各机构裁员的计划的执行，只不过本周呢，这个了结买断的最后期限到了，所以都集中在啊这个星期，有超过15万联邦工作人员呢会离职。那么这个报道他还提示呢，这也不是川普的发明，或者是舆论不要过于为这件事担忧。就克林顿的时候啊， 他当时的这种大刀阔斧的力度比川普这个力度还要大，他当时一口气裁员了43万人，占整个联邦人员总数的20%，就一刀砍了20%。那么克林顿当时这么大规模的裁减公务人员，并没有影响当时的就业，因为克林顿时期呢，当时经济非常火爆，就私营机构创造了22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所以联邦政府雇员被裁掉43万人，很快都找到工作。那么这一次正好遇到美国的就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15万人买断之后会不会增加美国的失业率，那就会受到华尔街的关注。但是呢，如果政府关门，大家都不知道失业率了，劳动力数据呢盖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时期。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最新的中东和平计划相关的最新信息。第一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的加沙计划为内塔尼亚胡提供了政治生命线，副标题是总理同意结束战争后，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就有责任促成此事，在此之前以色列可以继续战斗。就川普非常神秘的21条啊，在上个星期不断挤牙膏似的透风之后呢，昨天完全对外公开了。那么21条呢，不知道是哪一条呢被临时拿掉，现在与舆论见面的公开的呢就剩20条了。所以川普的和平计划更通俗的表达呢是20条。报道具体这样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让哈马斯遵守川普总统提出的20条，这个任务落在了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身上，就以色列方面是同意遵守了，那么剩下的就是阿拉伯国家是否支持，哈马斯是否遵守。那么如果都同意都支持，这个协议就发生效果，但是只要哈马斯只要阿拉伯国家没有正式同意这个20条计划，以色列就可以一直打。那么川普昨天与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会见后，他也做了这样一种威胁，他说如果哈马斯不接受或者计划失败，我将全力支持以色列完成摧毁哈马斯威胁的任务。那么今天川普表示他给哈马斯的时间3天到4天，就3天到4天之内必须同意这20条。那么这个报道称，阿拉伯的官员称过去几天卡塔尔和土耳其一直试图向哈马斯领导人施压，警告他们这是结束加沙战争的最后机会，他们告诉哈马斯如果哈马斯拒绝协议，他们将无法继续向其提供政治和外交的支持。这个听起来还是不错。据官员称，哈马斯认为川普的二十条是彻底的投降，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既没有可靠的建国之路，也没有得到战争结束的保证。不过阿拉伯官员们表示，哈马斯表示将与其他派系讨论该计划，并努力做出正面回应。那么目前这个计划对于哈马斯而言呢，最关键的是让他们放下武器。所谓的放下武器，这个武装组织必须解散，同时哈马斯的领导人美国保证同意他们流亡，那也就意味着要终结哈马斯。所以这个对哈马斯来讲，他们确实需要几天时间的思考。第二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川普这次啊找了个项目经理，就他这20条啊，假如各方面接受加沙停战，那么接下来就存在加沙重建的问题。那么川普任命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为新加沙和平委员会的委员，川普亲自担任这个主任。那么实际上布莱尔呢就成为加沙的一个项目经理了，就由他来推进这20条。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他对布莱尔这个事儿呢就有些质疑，他报道标题是布莱尔重返中东外交，重新揭开旧伤疤，引发新的疑虑。2007年当布莱尔首次承担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建立持久和平的重任时，白宫警告说这位英国前首相不是超人，布莱尔在担任该职务期间未能取得多大成就。这次布莱尔加入加沙和平计划引发了巴勒斯坦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的怀疑，也引发了他参加他所在的英国工党年度会议的许多与会者的质疑。那么这种质疑呢，主要集中在布莱尔当时2003年支持乔治布什入侵伊拉克的计划，哈马斯方面不希望布莱尔扮演任何角色。那么川普说呢，是布莱尔自己要求加入的，并且称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人， 那么 LT 对布莱尔这个事儿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相信在2017年、18年呢，就郭文贵爆料最火爆的时期，如果有网友关注那一段时间的舆论的话，可能对布莱尔这次参与加沙和平的工作的背景可能会有新的认识。因为布莱尔跑来做这个项目经理，只有美国认可不行，他得以色列认可。那么只有美国以色列认可还不够，还需要阿拉伯认可。显然这个报道他就没有提及阿拉伯的认可。但是在郭文贵爆料事件过程当中，布莱尔呢，他是个重要的人物。布莱尔卷入了郭文贵与阿联酋、中共之间的一些经济纠纷。所以从郭文贵事件当中，当时我们能够了解的布莱尔啊，与中东这些财团、这些王室之间的密切的关系。那么布莱尔在后来在这些纠纷当中，他也表现得很狼狈，因为有些钱他是配不出来的，所以那个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但是你能感受到，从那个事件你能感受到布莱尔在中东啊，他是编织了很多他的个人利益的。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他并不了解或者他没有去介绍中东地区啊一些阿拉伯国家对布莱尔的支持，就他们这个是由来已久的。第三个相关的信息是一个财经新闻，我们先了解这个新闻，再来分享这个新闻的背景。今天彭博社有一个报道说，川普女婿牵线沙特阿拉伯的基金携手银湖550亿买易电，史上最大。这个是震惊华尔街的一个重大交易。美国电玩发行商易电，就 EA 对外宣布已同意由一个投资人财团以5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并且进行私有化。这将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私募收购案，交易价每股210美元现金。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在此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该收购案由沙特公共投资基金主导，该基金目前已经持有 EA 的 10% 的股份，其他参与方包括私募银湖资本以及库斯纳旗下的阿菲尼提基金公司。根据知情人士称，库斯纳的公司最终将持有 EA 的 5% 的股权。那么对于这个史上最大的这个美国上市公司私有化的这样一个并购案， LT 就联想了这个 TikTok。 不知道大家忘了没有，在 TikTok 的重要的收购方里边突然冒出一个银湖，而且呢，川普规定的交易价从市场啊之前预期的400多亿到200多亿，最后人家定的就140亿。那么140亿，华尔街认为这都是有点像白嫖或者是白抢抢劫的股份。所以市场就一直有一些传言，这种极不正常的交易里边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猫腻。所以川普家族究竟在这种 TikTok 交易里面会不会有些利益？那么今天通过银湖这个并购案，库斯纳借助银湖的这样一个渠道最后拥有 EA 的 5% 的股权，所以今天华尔街很多人就在议论呢， TikTok 可能最终会有川家的股份。否则的话，从资本市场来解释根本就解释不通，为什么银湖突然冒出来，为什么140亿美元的这个交易。所以这个世界啊，它还是一种透明的，就有一些你不管你怎么包装怎么弄，最终利益是没办法包装的，特别是都是这么大的标的，这么引人注目的项目。当然这个只是今天华尔街舆论的一种推测，最终还需要靠时间来检验。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把全美的高级将领从全球各地突然调集回美国，今天召开的高层将领的这个会议。相关的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第一个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霍克塞斯抨击肥胖将军，称美国军官如果不支持他的议程就应该辞职。国防部长强调战时精神仪容标准，他批评操纵的军事领导人和多元化的政策。川普行政命令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这是标题副标题一大堆。他具体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国防部长皮特霍克塞斯猛烈批评肥胖将军和多元化的举措，称其导致军队数十年的衰败，并在周二举行的一次罕见的指挥官会议上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支持他的议程就应该辞职。美国高级将领从世界各地召集到场，霍克塞斯在毫无解释的情况下向满屋子美国高级将领发表演讲，他为自己解雇将官的行为辩护，其中 包括美国高级将领一位黑人和海军高级将领一位女性，他说被他解雇的军官是破碎文化的一部分。他说，如果我今天说的话让你们感到沮丧，那么你们应该做一件光荣的事儿，那就是辞职。我知道你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有相反的感受，这些话让你们心里充满感动。他说，在五角大楼大厅里看到肥胖的将军和海军上将，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进一步说，不专业的外表时代已经结束，别再留胡须了。那么随后川普也发表了演讲，川普在台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他以一个笑话开场。川普说，如果你不喜欢我说的话，你可以离开房间，当然你的军衔就此消失，你的前途就此消失。随后他热情地谈到军队，有时他的言论漫无目的，涉及美国核潜艇的威力等问题，但也包括对媒体、前总统拜登和委内瑞拉的猛烈批评。当他将注意力转向反对多元化举措时，他的观点与霍克塞斯一致。川普说，我与你们同在，我支持你们，作为总统我100%的支持你们。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将领对利益中的国防战略表示担忧，参联会主席也提出异议。八位现任和前任官员称，美国军方领导人中有声音对川普政府即将出台的国防战略表示严重担忧，这暴露了五角大楼政治领导层和军方领导层之间的分歧。今天美国战争部长霍克塞斯召集美军将领在弗吉尼亚州举行了一场极不寻常的峰会。在霍克塞斯重新调整美国军事优先事项之际，包括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在内的多位高级官员提出了批评，因为新的战略将五角大厦的重点放在对美国本土的已知的威胁上，淡化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并淡化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作用。那么这个报告实际上已经流传已久， LT 也注意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媒体在一个月以前都详细报道了这个新版本的国防战略，这个是争议很大的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起草的。那么中国方面呢，对美国新的这个国防战略的文本呢，他们是拍手叫好的，或者是感受到了对中共非常有利的一些信息。甚至观察者网啊，他的一篇评论呢，他把它定性为美国自觉的从全球军事大国退回到区域军事大国，这显然呢可能是中共的一厢情愿的理解。但是这个国防战略本身在美国国内美国军内争议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新的报告认为，五角大楼将从欧洲撤出部分军队并整合指挥司令部，该文件仍然有相当多的章节关注中国，但这些章节主要集中在台湾受到攻击的威胁上，而不是与北京的全球竞争性。科比长期以来呢，他一直警告说美军尚未做好应对中国入侵台湾的风险准备，呼吁华盛顿将注意力和资源转向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方案里面呢，他也提出来将管理美军的800名上将裁减 20%， 并重新划分美国各作战司令部的职权范围。那么这个战略呢，他还强调美军呢更多的更积极的是在国内使用军事人员，包括优先封锁边境，击退各种形式的入侵，包括非法大规模移民、毒品贩运、人口走私以及其他犯罪活动。所以从这次啊弗吉尼亚的全球将领的这个会议来看，霍克塞斯在进一步推进他的这样一个新的国防战略计划。 LT 认为呢，除了目前媒体的一些分析之外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计划的原文，所以相信未来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外界可能才会真正了解到这个新的战略计划的具体内容，到时候我们再来与网友进行分享。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德国逮捕中国间谍，中欧关系跌至新低，欧洲人对北京是否有兴趣解决两大集团之间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争端越来越怀疑。德国极右翼议员的前助理因代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刑入狱，在中德关系恶化之际，北京在欧洲的间谍活动被曝光。今天德国德勒斯敦一家法院判处了这名男子4年09个月的监禁，罪名 是间谍罪。这名男子叫江建，出生于中国，是德国公民。他的一名同伙被判缓刑，法庭发现江建至少自2007年就成为中国情报机构的成员。法庭发言人表示，身为间谍，他辨识并监视欧洲的政权异议人士，使他们面临人身危险。去年4月被捕时，被告正在担任德国选项党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的助理。克拉是当时欧洲议会极右翼德国选项党的议员，那么现在克拉是德国联邦议会的议员。克拉否认自己知道他的助手是中共间谍。克拉今天呢在 X 平台上写道，今天对我这位前员工有罪的判决并不让我感到意外，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我究竟是如何成为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江建他还不是一般的中共的统战人员或者外围组织成员，他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职业间谍，所以这个是让德国社会是非常震惊的。那么江建他这次犯事儿，他也值得海外的一些华人呢要高度关注。他是长期扮演反共的异议人士，他是活跃于在欧洲啊几个知名的所谓的反中共的民主团体里边，他甚至还带着一些在欧洲的一些异议人士跑到印度啊去见了达赖喇嘛。所以无论从外表来看，他的活动来看，他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反共的人士，但是他就是利用这样一种参加所谓的民运活动、反共的活动，收集情报，监控海外的反中共的团体和反中共的一些人士。所以这个呢危害性是非常大的。相比较你看英国最近起诉两个为中共工作的这个间谍，最后法院呢七审八审说证据不足不充分无罪释放。所以欧洲国家要与中共周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共是深知这些欧洲国家的法律的漏洞。这个江建为什么中共气急败坏呢？这是被欧洲逮着的非常罕见非常少的中共职业间谍。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一个网络热门新闻，它这个也再次啊提醒我们对中国有些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呢不要轻易表态，它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反转，这个又是一个重大反转。我们分享今天路透社的报道，北京时间9月30日凌晨，埃及内政部官方社交账号发文通报在中国引起轰动的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调查结果。埃及官方的这个声明呢是这样描述的，关于部分社交媒体账号传播有关一名中国女游客在埃及境内失踪的消息，经调查核实，她与其他几人已被依法控制，应其隶属于一个专门从事电子诈骗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共八名成员，该团伙的犯罪活动主要是以在埃及从事电子商务工作为名诱骗受害者，这些受害者都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中国公民。待这些被骗者抵达埃及之后，这个八人团伙就对他们实施绑架，并强迫受害人与家人联系，以支付通过电子平台发送的赎金。埃及警方已在其位于第一定居点的警察分局辖区的一所住宅公寓内将他们锁定并逮捕，并且查获了枪支、刺刀等武器、电击枪以及若干包含起犯罪活动证据的手机，同时一名与他在一起的中国被绑架者已获救。哎呀，这个声明呢让中国的这个社交网络啊议论纷纷，因为前几天呢全网都在为这位失踪的所谓失踪的这个迟某某啊在担忧。就这个事儿之前轰动中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他是以另外一副面孔出现的，就在9月26号中国的媒体普遍做了报道，很快上了中国的热搜榜。红星新闻当时的报道称，21岁的中国女孩迟某某赴埃及旅游后失联6天没有任何音信。你看这个21岁的中国女孩跑到埃及失联了，这个都是同胞啊骨肉啊，这个弄得全网啊为这个事儿很担忧很担心。而且呢中国网民的这种义愤填膺大家也能想象到，就开始声讨埃及什么破地方，这么好女孩没了。所以埃及官方今天呢 详详细细把这个过程公开，他们除了要还原事实以外，也是回应那些中国社交网络一股莫名其妙的这个爱国热情。你丢了就丢了，丢了人了就找人，他不，人家一股脑袋啊去责怪埃及，所以埃及今天呢就让你们真相大白，你们呢全网召集、全网同情、全网申冤的这个失踪的女孩啊，是到埃及去搞电诈，而且她这个电诈非常简单，就是从国内骗人，骗到埃及之后就给人绑架，绑架之后就是让家属在中国国内交赎金，而且人家埃及官方还人赃俱获，这个被全网同情的、担忧的21岁女儿，她还亲自关押看管了一名从中国被骗来的绑架者。所以 LT 对这个新闻的最大感受就是，中国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啊，确实很折腾人的。你有时候抱着一些同情心去关注一些受害者，你往往会不经意的，或者是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反转。这个被同情者啊，被大家啊很牵挂的人呢、你看他是个作恶者。所以这国庆节刚刚开始，这个新闻成为今天中国的热点新闻，再次教育中国的网民不要轻易的去激动。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工厂活动改善但衰退已经持续了6个月。就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这个还是个很难的问题。你其他国家经济怎么样，大家第一能靠感受，第二靠数据印证，但中国呢，第一你感受不到，因为现在党要管热搜，党要管舆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所以你从舆论上去感受你感受不到，数据上你更感受不到，因为习主席不管3721 GDP 一定要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官方和民间发布的一些结构性的数据呢，就成为资本市场投资者了解中国经济的不得已的一些渠道。尽管这些呢也会有一些水分，有些假，但是你不了解这些信息，你就更没有办法去了解中国经济了。那么今天中国官方国家统计局和非官方的机构都发布了9月份的 PMI 数据，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制造业活动略有改善，但下滑势头已经持续了6个月，为2019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下滑。在年初经历了快速增长后，中国经济面临放缓的风险。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49.8， 8月份为 49.4， 彭博社预期的中位数是 49.6， 这是首次证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今年最差的2个月，7月8月之后，疲软的态势仍然持续至第三季度末。国内需求低迷损害了中国工厂的前景，而围绕美国关税的不确定性也为出口商带来了风险。周二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民间调查结果则为比较乐观，润廷狗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意外升至 51.2， 高于上个月的 50.5， 新出口订单自2025年3月以来首次恢复增长，润廷狗服务业 PMI 也比预期高，从8月份的 52.9 升至 53。 润廷狗的创始人姚宇表示，尽管新出口订单仅小幅增长，但这仍然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缓解了市场对近期出口疲软的一些担忧。那么他这个报道最后丢了一句这样的话，现在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是否介入并加大刺激力度来支持增长，尤其是在执政的共产党准备10月份召开闭门会议审查未来5年发展计划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这个报道它传递两个信息，就第一，中国的制造业持续疲软，第二，中共会不会有刺激政策的出台。那么 LT 认为呢，这个还是取决于 GDP， 假如统计局能弄出一个 5% 的 GDP 满足了习主席的要求，它就不会刺激。如果像去年一样到了四季度发现 GDP 弄不到，达不到 5%， 习主席就开启了泼天的刺激，14万亿最后买了一个 GDP。 那么今年同样这种情况，三季度的数据出来以后，假如年内完不成 5%， 习主席他才会再次启动泼天的刺激，所以这个还不能急。那么有关这个新闻， LT 想补充一个背景，就我们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润廷狗 PMI 呢？你看除了官方国家统计局的 PMI， 大家之前比较熟悉的呢是财新 PMI， 这里面呢就需要有一个背景，除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PMI 之外呢，另一组数据 所谓的民间数据、非官方数据，实际上是美国标普公司发布的数据。那么标普发布这个数据呢，他一直在卖这个冠名权，他最早呢是卖给这个香港汇丰银行，所以除了国家统计局的 PMI 就是汇丰 PMI。 后来汇丰买了几年就感觉这个赞助啊，目的达到了或者不愿再继续了，他们就退出了冠名，然后就财新来冠名。财新呢冠名几年之后，目前经济啊也遇到一些困难，就放弃了冠名。那么中间呢，在今年有几个月呢没有人冠名，就直接是标普在发布非官方的 PMI。 那么从8月份，这个深圳有一家，它的中文名字就叫润庭狗，它这家公司呢，它与标普达成了赞助协议，它来赞助每个月的非官方 PMI 数据发布。所以9月份是这个润庭狗第一次以它的名义发布非官方 PMI。 所以尽管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怪怪的，以后我们可能每个月都要熟悉这个润庭狗发布的 PMI。 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任命欧洲专家接替失踪的高级外交官。就中国已经任命刘海星接替刘建超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目前刘海星在该部门官方网站上被列为部门的负责人，并没有透露他的任命时间。那么刘海星在出任中联部部长之前，是在蔡奇手下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执行副主任。那么62岁的刘海星在蔡奇手下任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之前呢，他一直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主要是负责欧洲事务，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外交部欧洲司的司长。所以从这个新闻你看，又扯上这个刘建超，就刘建超到现在为什么部长丢了，犯了什么事儿，中共还是秘而不宣。因为刘建超是中共中央委员，那么这次四中全会会不会向中共党内有个交代，那么就值得大家关注。假如刘建超是涉及通常意义的腐败或者政治理念呢，或者政治信仰方面问题，他会公布的。假如刘建超涉及的间谍方面的问题，按中共的惯例他就不敢公布了。这个事儿啊，四中全会可能还得保留刘建超的中共中央委员。所以中共的事儿啊，外界永远是看不清的，看不透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今天习主席啊发表了演讲，国庆招待会上，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呼吁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台独。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习主席上台以来还从来没有说呼吁全国人民反对台独的。因为在中共的政治逻辑里面，反台独啊是中国的国家任务，是中共共产党的使命，而怎么突然号召全国人民来反台独，这个还是有点怪怪的。我们看看他这个描述。根据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呼吁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干涉。习近平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上述演讲。明天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6周年，中国官方依例举行招待会。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表示中共10月将召开20届四中全会，制定155规划建议，并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中心任务，把155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举措规划好、实施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么对于习主席啊，今天突然号召全国人民反台独，这个听起来很刺耳、很反常的这样一个演讲， LTE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共要发动人民的时候呢，往往是需要统一思想的时候，就人民不太关心或者人民不太支持中共，往往他会号召发动人民。哎，这个反台独人民不关心了吗？或者人民不支持了吗？或者以前为什么不发动全国人民反台独呢？现在怎么要发动呢？就这个究竟传递一个什么信息？ LTE 认为呢，习近平利用建国76周年这样一个纪念活动、庆祝活动，他强调发动人民反台独啊，首先是习近平可能感受到就中国的民众啊，就有些人对中共的台湾政策不那么支持、不那么理解。你包括打台湾这个事儿，实际上在中国民间、在中国体制内，甚至在军内，并不是压倒性的舆论支持去打仗的。那么这个与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操弄的这个民粹主义、一直操弄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它就存在一些阻力。不管习近平真打假打，在中国的公开的网络舆论上， 就有相当比例的人凭什么要去打？人家台湾活得比你好，人家台湾人的生活水平比你中国大陆高。而且既然你说都是中国人，既然习近平讲打断的骨头连着的筋，那你凭什么要去打人家呢？所以今天这个时间他来强调号召全国人民反台独，实际上是希望民间，希望民众更多的支持他的一些台湾政策，更多的支持理解他对台湾的武力的恐吓。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在今天习近平号召全国人民反台独，这个似乎要解决台湾问题总动员的时候呢，今天国际舆论惊讶地发现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就习近平完全没有提统一这两个字。你看你反台独也好，解决台湾问题也好，落脚点是统一，就你为什么要反台独？而且中共的历届领导人在国庆这个招待会上讲话，从来无一例外的都要讲统一，无非是和平统一，还是不那么愿意提和平，强行统一，但是都会谈统一。但是这一次今天习近平人家就是没讲统一，哎，这个传递个什么信息？ LT 如果强行要找到一个合理性，因为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实际上很多网友也认为习近平本身是没有逻辑的个人的，他有时候说的话他自己都没过自己脑子的，但是他这个演讲稿不是他自己写的，为什么中办在给他提供这个报告里面没有提统一？台湾问题讲那么多，最后落脚点不在统一上，不提统一。 LT 认为呢，这个是习近平他还是想淡化马上要发动战争的这样一个民间舆论。你看民间舆论有一些是反对打仗，有些人呢就着急赶快打，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习近平在非常罕见的发动全国人民反台独的同时又不提统一，这个呢 LT 认为这是习近平他也希望解决他的自身压力问题。就你一天到晚鼓动我们要统一，要威胁台湾，什么时候开枪啊，什么时候打呀，哎，你看人习近平人家不提统一了，那不提统一了那开什么枪呢？所以 LT 能够想得到的来解释习近平不谈统一，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庆招待会上不谈统一，他是不是在缓解自己的压力，就开枪没那么早。昨天 LT 也试图想理解这次军委的重组啊，高层人为什么上来两个核心的将领都是张幼侠的部下，昨天 LT 自己的解释都很难说服自己的。因为首先 LT 不太相信听床派说张幼侠劫持了习近平，或者张幼侠反习近平，首先 LT 可能固执的否认这个听床派的这个判断。那么你否认这个判断的话，假定前提是张幼侠忠于习近平的，那么习近平不断的用张幼侠，最后把非张幼侠的嫡系都换掉都抓了，剩下只剩张幼侠和张幼侠的嫡系了，这个对习近平还是很不安全的。尽管昨天强行做了解释， LT 自己都觉得那个是说不过去的，你说不过去会不会去站到听床那个观点立场上去呢？好像又不情愿。所以这个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帮助来解释一下，要不然都弄成精神焦虑了。这个也是，你看既号召人民反台独又不讲统一，就即使 LT 想到的这个他可能是要安抚民众反台独，但是别着急开枪，这个解释好像也说服不了 LT 本人。所以就这对矛盾也欢迎网友啊在评论区啊帮助解析一下。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既号召全国人民反台独又不谈统一， LT 想到一个案例，想到一个之前的热点事件，就张雪峰。你看张雪峰是最积极响应习主席号召统一打台湾，而且呢支票都摆在那儿，只要习主席一抠小扳机，张雪峰立马划账5000万。但这个事儿激怒了习主席，习主席不仅没去领支票，反而把张雪峰呢进行部分的封杀。那怎么理解习主席对小粉红的带头大哥张雪峰的这种态度呢？哎，他可能就与这个既号召人民反台独又不谈统一这个可能就容易理解容易解释。就你反台独可以，但是你别敦促我马上开枪，因为一开枪这就是统一要结算了，这个还没有。所以通过张雪峰这个案例， LT 理解习主席今天这个讲话的社会影响呢，可能是他不希望因为官方处置张雪峰把人民群众啊反台独统一的热情呢降温，这个还要把这个火呀点起来封扇起来。但这个火点起来扇起来又冒出另外的张雪峰怎么办呢？又有人拿着支票要习主席开枪怎么办呢？人家就不谈统一。所以从今天这个讲话再来看中共处置张雪峰，精准的处置张雪峰，可能更容易理解啊习近平操弄台湾问题的他的一些精准的考量，当然是打引号的，本质上是在台湾问题上他是有些进退失据的。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